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在西河的旷野怎样再一次饶了扫罗一命，放走了可以一枪刺死扫罗的机会。他对于神的尊重和信靠深得神的喜悦。可是这个高潮一过，大卫的灵性就急转直下，坠入低潮之中了。他因为惧怕有朝一日会死在扫罗的手中，就贸然地带着家眷和部下逃到非利士地区。他宁可信靠这些外族人，认为如果他逃离了以色列境，扫罗就会停止对他的追杀。但是他没有投靠神，没有以在神里面更为稳妥，这是大卫灵性的低潮，对神失去了信心。大卫这样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卫后来的遭遇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撒母耳记上第28章是讲到扫罗去求主与交鬼的女巫。让我们先来读撒母耳记上28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非利士人再一次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人长久的敌人。前面讲的大卫已经投奔了非利士人，现在非利士人要去攻打以色列人，大卫该怎样？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大卫既不能对亚基王说不去，但是他又岂能在战场上杀自己的同胞呢？大卫实在是在两难之间。不过当亚基王问大卫的时候，大卫 一口答应说他去。但是我们留意到大卫并没有做过什么样的承诺，他的回答是巧妙的，是用过心思的。他只说仆人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基王也没有追问下去。当时扫罗王也积极的备战，集合他的军队驻扎在基利波。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8:5-7的经文。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女就惧怕，心中发战。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接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由于神不再向扫罗说话，他在无助的情况之下就只好转向撒旦。隐多尔的女巫极可能只是一个口技表演者，她可能是一个假冒的，只是用口技的高明技术来掩饰人的眼目，叫人信以为真罢了。我们稍微的用一些时间来看看关于灵界的问题。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各种宗教之多，真是林林种种，多得难以计算。而其中有一样最为吸引人的，就是通灵术，那就是古代所讲的交鬼。圣经也有提到，就像隐多尔的女巫，他们说这个女巫真的把撒母耳招了上来。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撒母耳是不是真的上来跟扫罗说过话呢？因为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事例，我们不能再有别的参考。在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来看一些重要的背景资料。圣经对于巫术和交鬼的事是有正面的指责和禁止的。申命记第18:9-14就说得很清楚，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今天我们的周围也有许多是经文中有提到神所禁止不可行的事，其中有一些如星座、占星、通灵等是最流行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明明禁止这种事情的，神必要惩罚行这些事的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就清楚地看见神把行这些可憎之事的人从他们的地土上消灭。因此我们要小心，不可沾上这些令神憎恶的行为。当我们读到财主和拉撒路故事的时候，耶稣明明地说财主想回到阳间的恳求是被拒绝的， 阴间跟阳间是不能相通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去，他听见天上隐秘的言语，然而他却不可以将看见和听见的告诉别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说，这不法的人来是造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后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也说，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今天有不少自称是教会的人，他们所敬拜的其实不是神，而是鬼魔。这一切的现象，圣经早已经预先提到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扫罗去见引多尔的女巫的情形。让我们先来读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八节到十三节的经文。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我们留意这女巫的反应，当她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的时候，她是何等的惧怕战惊。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扫罗说，她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如果我们细心的研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知道扫罗并没有看见撒母耳，只是那个交鬼的妇人看见了一个身穿长衣的老人上来而已，而这一个妇人是并没有见过撒母耳的。当他描述出来的时候，扫罗自己就说，这就是撒母耳。而当扫罗说话的时候，这个被招上来的人的回答也极其像撒母耳，所以扫罗就十分的肯定撒母耳是被他招上来了。其实这只是撒旦的把戏而已。撒旦是聪明的，也是狡猾的，他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鱼目混珠。他同样可以仿效撒母耳的声音。既然扫罗的心已经敞开，给撒旦有机可乘，撒旦就抓住他不放，令他受迷惑了。好，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十五节的经文。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扫罗已经被神厌弃，神已经不以扫罗为王，因此他极其害怕面对非利士人，不敢出战。接着我们来看十六节 到第十九节的经文，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并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接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尼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这一段的说话并没有提到什么新的资料，扫罗得不到任何新的指示。其实撒母耳在临终之前就已经宣告了扫罗的被弃和被灭，因此扫罗虽然冒险去交鬼行神所憎恶的事，但是他却得不到半点的安慰指示或者是任何新的资料。这令我们想到约伯的三个朋友之一的以利法所说的一番话，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这里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起极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百顾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留意这最后的两句话，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邪灵所能指示的实在是毫无新的意思，也并不能有新的启发，因此很明显的，在隐多尔女巫的交鬼过程，神并不在其中，神没有叫撒母耳显现，而神也清楚地告诉扫罗他不再跟他说话。那么这事必然是撒旦的作为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只有耶稣曾经跟死人说过话，也只有他能够这样做。扫罗已经是神所厌弃的，虽然他祈求，但神并不答应，于是扫罗就转而求助于撒旦了。从始至终，撒母耳并没有向扫罗显现，上面我们已经清楚地看过了。有人把这个事件解释为幻觉，他们说这些的记载并不是真实的事，他们认为那个女巫只是一些靠着口技来为生的骗子而已，根本没有这样的事。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有超自然的可能，就是撒旦暗中的作为。但是对于某一些坚持说那一个巫师招了撒母耳上来见扫罗的说法，我们绝不能够苟同，因为这跟圣经别处的教导是相违背的。圣经的教导应该是一致的，互相补充，互相解释的，绝不可能出现矛盾或是前后不一致。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节和十四节对于这一个事件有解释，那里的经文说，这样扫罗死了， 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交与耶系的儿子大卫。神因为扫罗去交鬼的事，就定了他的罪。然而那些坚持神让撒母耳显现的人，都以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12节作为根据。这一节的经文说，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不过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论点。这一节的经文只能解释为邪灵的工作，并不是撒母耳，因为神已经不再向扫罗说话，所以神也不会使用撒母耳用这样的方法传信息给扫罗的。而且扫罗也没有跟神说话，在神看来，扫罗是已经死了的，死了的人怎么能跟活人沟通呢？一切的现象都不过是撒旦的工作罢了。死人不能跟活人沟通，只有一个例外。启示录书第一章第17节到18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人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他是经过死亡又从死里活过来的。最后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要借着交鬼的方法去问邪灵一些问题，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人间所不能知道的事呢？如果人真的可以借着交鬼来跟灵界沟通的话，他所得的资料也只是来自地狱的，而不是来自天上的。人以为他们所得的资料是超自然的，其实也可能是超自然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其实是来自地狱的。既然人千方百计的都要知道来自地狱的信息，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索性去求问那一位经过死亡但又活过来的主耶稣的信息呢？只有主耶稣，他是走遍天上人间和地狱的。这样的一位主，他什么都经历过，他什么都知道。如果我们要找，为什么不找他呢？主耶稣说，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朋友，如果我们想得到任何的资料，任何的帮助，请直接到主耶稣那里，直接的去求问他。他是大有能力的拯救者，他又经历过死亡，而且现在仍然活着，他是赐人生命的主宰，是我们时刻可以亲近和求帮助的。这么样一位奇妙的主，我们不求他还求谁呢？我们为什么要去求那个邪灵，去求那些交鬼的人，以至于我们被他所辖制，被他所陷害，被他所迷惑，那不是太傻了吗？ 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见，请各位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现在我们用祷告感谢来结束。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您是这样一位奇妙的主，大能的主，你以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你胜过了撒旦魔鬼仇敌。我们信靠你，我们也可以胜过撒旦魔鬼仇敌，我们不至于上他的当。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曾经死过，又从死里复活了，一直活到永永远远，你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主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中，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能够靠主过得胜的生活，不至于上撒旦魔鬼的当。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